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第一篇论文叫 Barnaby 2， 听起来像是在给语言模型减肥，它到底在做什么？
确实有点像减肥。 Barnaby 2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如何让大型语言模型在内存和算力上更高效。想象一下，语言模型就像一个超级图书馆，里面存了无数书籍，但每次翻书都需要巨大的电力。现在研究者想让这个图书馆用更少的电翻书更快。
那他们怎么做到的？
核心是量化，简单说就是把模型的计算单位从高精度，比如8比特，压缩到低精度，4比特甚至 1.58 比特。这篇论文的突破是他们让模型的激活值，也就是模型思考时的中间数据，从8比特降到4比特，而且几乎不损失性能。
激活值听起来像模型的脑电波，为什么要压缩这个？
对，激活值就像模型在处理信息时的临时笔记，这些笔记占了很多内存，尤其是批量处理时，压缩它们就能让模型在普通硬件上跑得更快，省电省内存。比如未来你的手机可能就能跑一个超级 AI 助手。
那听起来很酷，不过压缩会不会让模型变傻？
Barnaby 2的聪明之处，他们发现激活值里有些刺头数据分布得很乱，难以压缩。他们用了一种叫 HaddamR 的变换的数学工具，把这些乱糟糟的数据整理成更规则的形状，就像把一团乱麻理顺，再压缩就容易多了。
有点像整理房间，把杂物归类再打包。那结果如何？
效果惊人，他们的新模型性能几乎和原来8位版本一样好，但内存占用和计算成本大幅降低。实验还证明，没有这个 HaddamR 变换模型直接罢工，性能崩盘，这说明处理这些刺头数据是关键。
太厉害了，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？
好处多多，比如 AI 可以部署到更小的设备上，像智能手表、无人机，甚至边缘设备。以后你可能在没网的地方也能用 AI 翻译语言分析数据，而且省电也对环保有贡献。
不错， AI 也能做绿色科技，不过有没有什么局限？
当然有， HaddamR 变换要求数据维度是2的幂，不是所有模型都天然满足，训练过程也稍微复杂，需要2步骤。不过这些都是小代价，整体来看这是个大突破。
明白了， Barnaby 2就像给 AI 装了个节能芯片，让它又快又省。接下来我们聊聊 AI 怎么监督更强的 AI， 听起来有点像管家管主人。第二篇可扩展监督的缩放率，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可扩展监督，听起来有点科幻，是不是在说未来的超级 AI 需要一个 AI 警察来管它？
AI 警察这个比喻很贴切，这篇论文其实在解决一个严肃的问题，如果我们造出了比人类还聪明的超级 AI， 怎么确保它不捣乱？他们提出让一个稍弱的 AI 来监督更强的 AI， 像是让一个聪明但不完美的管家去监督一个天才主人。
弱 AI 监督强 AI 听起来有点悬，他们怎么研究的？
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实验框架，把监督过程模拟成两个 AI 玩游戏，一个是监督者，另一个是被监督的捣蛋鬼。他们用类似象棋等级的 ELO 分数来衡量谁更厉害，然后他们测试了4种游戏，比如辩论、代码、后门，看看监督者在不同场景下能不能管住捣蛋鬼。
这有点像 AI 版的猫捉老鼠，结果怎么样？
结果很有意思，他们发现监督的效果取决于游戏的设计。比如在辩论游戏里，监督者随着能力提升，管住捣蛋鬼的能力也变强，但在代码后门游戏里，捣蛋鬼提升得更快，监督者就有点力不从心。这说明监督任务的设计至关重要。
所以不是随便找个 AI 就能当警察的看任务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他们还研究了一种嵌套监督的策略，让弱 AI 监督强 AI， 强 AI 再去监督更强的 AI， 像接力赛一样。他们算出了最优的监督层级，发现并不是越多越好，太多了反而可能出错。
这让我想到公司管理层级太多反而效率低，那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
最大的启发是未来要控制超级 AI， 任务设计比 AI 本身的能力更关键。如果任务天然有利于捣蛋鬼，再强的监督者也可能失败。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康普顿常数，用来估计 AI 失控的概率，提醒我们的认真对待这个风险。
听起来有点像核反应，得算好每一步有没有什么不足。
有，他们的实验用的是简化游戏，现实世界更复杂，可能有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，而且他们假设捣蛋鬼的坏行为是预设的，实际中超级 AI 可能更狡猾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明白了，这篇论文就像在为未来 AI 社会制定交通规则，提醒我们设计好路牌。接下来我们聊聊 AI 怎么自己变聪明吧。这篇标题叫"思考减脂训练"，听起来像在教 AI 健身。它是怎么让 AI 变聪明的？
确实有点像给 AI 做脑力训练。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问题：高质量的训练数据很稀缺，怎么让 AI 靠自己变聪明？他们提出了一个思考：减脂训练的循环框架，简称 TPT，让模型自己生成数据、筛选数据，再用这些数据提升自己。
自己生成数据有点像学生自己写作业再改作业，具体怎么操作？
对，第一步思考，让模型用思维链方式一步步推理生成答案。第二步减脂，把错误的答案扔掉，只留下正确的。第三步训练，用这些正确答案再去调优模型，循环几次，模型的推理能力就蹭蹭上涨。
这有点像优中选优，效果怎么样？
效果很惊人，比如一个小型模型 Gemma 22b 在数学推理任务上的正确率从41.9%涨到57.6%。一个大模型莱玛 70b 甚至超过了 GPT-4o，达到91.5%。这说明 TPT 能让小模型追上大模型，大模型更上一层楼。
AI 自己就能开挂，为什么减脂这么重要？
因为如果不减脂，模型可能会学到错误的坏习惯，导致性能下降。研究发现，没筛选的数据甚至会让模型变差。减脂就像给 AI 当质检员，确保它只学最好的。
这让我想到做菜的挑新鲜食材，那这个方法有什么局限？
局限是它需要真实标签来判断答案对错，如果任务没法验证正确性，比如创意写作就不好用了。而且模型的答案多样性可能会下降，变得有点偏执于正确答案。
明白了，TPT 就像 AI 的自学秘籍，靠高质量数据让它突飞猛进。接下来我们聊聊 AI 怎么学不忘本吧。通过神经网络坍缩增强基于预训练模型的类增量学习，这篇论文提到神经坍缩和类增量学习听起来很高级，它在解决什么问题？
这个问题很实际，想象你学了一个新技能，比如骑自行车，但学了之后忘了怎么走路，这叫灾难性遗忘，是 AI 的一大难题。这篇论文研究怎么让 AI 在学新东西时不忘老本，特别在类增量学习里，比如让 AI 先认猫狗，再学认鸟类。
这不就是 AI 的终身学习吗？他们怎么做到的？
他们用了一个叫神经坍缩的现象，简单说，当 AI 学得很彻底时，它会把不同类别的特征整理得很整齐，像把书按类别摆在书架上。他们设计了一种方法，让 AI 在学新类别时保持这种整齐的书架结构，这样就不会把老知识弄乱。
有点像给 AI 的记忆装个分类文件夹，具体怎么操作？
他们提出了 NCP Team CIL 方法。包括三招：第一，用一个动态的分类器，能随时加新类别；第二，加一个对齐层，让新学的东西和老知识保持一致；第三，用一种拉与推损失函数，把新类别拉到正确位置，推开其他类别，避免混淆。
这听起来像整理一个超级大的衣柜，效果如何？
效果很棒，在多个测试中，他们的方法比其他方法好很多。比如在 VTable 数据集上提升了6.73%。更厉害的是，模型的表现接近联合训练的理想水平，也就是一次学所有类别的情况。
太强了，有没有什么缺点？
有方法需要存一些老类别的特征，占点内存。还有每次学新类别都要重新初始化，一个对齐层稍微麻烦点。而且它依赖强大的预训练模型，如果基础模型弱，效果可能打折扣。
明白了，这篇论文就像教 AI 怎么当记忆大师。最后，我们聊聊机器人怎么模仿人类吧。最后，这篇论文模仿学习的泛化能力，研究机器人怎么模仿人类，听起来像在教机器人当学徒，它在解决什么问题？
对这篇论文研究模仿学习，也就是让机器人看人类操作，比如搬箱子，然后学会自己干。但问题来了，机器人学了之后，换个新环境就懵了，泛化能力差。这篇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为什么会这样，并给出了解决办法。
泛化能力差是不是像学了开车只会开一条路？
太形象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发现泛化能力差有2个原因，一是模型对训练数据依赖太强，二是数据本身的变异性太低。比如人类搬箱子时动作可能很固定，机器人学了就只会这一种搬法。
那他们怎么解决？
他们用信息论分析提出了2个关键点：第一，压缩模型的中间表示，减少对训练数据的死记硬背；第二，增加数据的条件商，也就是让同样的输入对应更多样的动作。 他们还建议用预训练模型，但不要过度调优，保持点弹性。
有点像教机器人举一反三，结果如何？
这篇论文主要是理论分析给了很清晰的指导，比如他们证明，如果数据动作更丰富，模型学到的规律更通用，泛化能力就强，这为未来设计机器人训练数据指明了方向。
听起来很实用，比如以后机器人搬家能适应不同房子有什么不足？
不足是理论为主，实验验证还不够多。增加动作变异性听起来简单，但实际收集这样的数据很难，比如让人类演示几十种搬箱子方式成本很高。
今天的五篇论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派快报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